吴大海治好要退堂，就在这阵儿，就听人群外边有一女子高喊：“县太爷，民女冤枉啊！”只见下边来着个女子，20多岁，手里拉着3、4岁个小男孩。这男孩长得像块黑煤那么黑，攥着小拳头，两只黑乎大眼睛上膛死盯着胡大海。胡大海一看这小孩，哎呦，爱得不得了啊，心里高兴，顺嘴就说出去了：“嘿嘿，这小孩好哎，长得像我儿子。”当差的一听，嘿，真不像话，这位县太爷说话嘴里一点把门都没有，人家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？这不找挨骂吗？哎，跟着他当差真叫丢人呢。老胡满不在乎，还看着孩子呢。嘿嘿，好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那孩子冲他笑了笑。这时那个女人跪倒磕头：“县太爷在上，给小女子做主。”对，这位妇人，你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有何冤枉？只管说来。我给你做主。小妇人娘家姓李，我叫李月娥，自幼配夫叫李向成。我的丈夫在霍山王侯震山的驾下当了一名小小官吏。有一日，我夫妻上坟祭祖，在荒郊野外遇见了侯震山的长子侯魁。他见小妇人有几分姿色，当天晚上就将我丈夫请去赴宴，在酒席宴前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言辞。我丈夫一怒，大骂贼子。那侯魁仗着他是侯震山的儿子，不顾王法，竟将我丈夫一脚踢死。随后派人前去接我，说我丈夫饮酒过量昏迷过去，让我去照料。我是个无知的妇道，一听说丈夫昏过去了，不知怎么办好，也不知道是他们的诡计。我急忙来到侯府一看，我丈夫已经气绝身亡。当时我痛不欲生，那胡魁不许我为夫收尸，却强迫我当场跟着成亲。我恨不能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真想随着王府一去了事。但因为我身怀禄甲，不几个月就要分娩，我想给冤死的丈夫留个后代，为此我才答应了婚事。不过要他依我两件事，第一就是要将我丈夫厚葬入土，第二得允许我为丈夫守孝100天，百日之后才能与他结亲。他答应了我就这么办，不答应我是至死不从。那侯魁无奈才应允了我的要求，将我丈夫埋葬，让我在家中守孝。我在娘家生下此子，起名叫李强。为了少给娘家添麻烦，我将他托付给了他舅父母抚养。我亲身去找侯魁，他一看我未满百日就去找他，满心欢喜，请了群臣为他贺喜。就在花堂上，我当面质问侯魁：“你为什么踢死了我的丈夫？”他说：“是因为你长得俊。”我才下了毒手。我又问他：“你看我哪长得美？”他说：“你的两只眼睛最美，已经勾走了我的魂灵。”我说：“闹了半天，你是看上了我的眼睛。我早是这样，就把眼睛毁掉了，也不能断送我的丈夫啊！”我就当着群臣的面，将自己的左眼抠了出来。那贼人恼羞成怒，吩咐打手将我乱棍打死，扔在了荒郊野外。也是苍天有眼，不该小妇人丧命。他们走后不多时，我就苏醒过来，逃回了娘家，养好了伤，带孤儿李强到处申冤。可是3年多时间，就是没有敢管这事儿的官。昨天我才听说，丰县大老爷乃是太上皇，见官大三级，小夫人才冒死前来告状，替夫鸣冤，望大人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。胡大海这人侠肝义胆， 听了这番话，只气得须发结扎，哇哇暴叫，好啊侯震山侯魁，你们竟敢草菅人命，我今天要你命，给死者报仇。这女子不要伤心，我定给你血恨。就是就在这么功夫，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，差人来报说大太子胡魁来了。呀哈，胡大海一想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我正找的他来了，好，叫他抱门而入。随后派人把李月娥和孩子领到后边先休息。胡魁不知道啊，乐乐呵呵的站在门口报：皇爷在上，孙儿胡魁告进。还抱孙子的，他来到了堂口之上，跪倒磕头。胡大海啪一拍桌子：胆大胡魁，你因何踢死李相成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嗯，胡魁一愣，心想我办这事儿也好几年了，他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？哦，怨不得我爹说他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今日看来他是高人呐。我不能瞒他，瞒也瞒不住，还是实话实说吧。甭管怎么地，我管他叫爷爷，我父亲管他叫爹，咱是一家人呢。想到这儿，满不在乎的说：嘿嘿，老黄爷爷您别生气，那是因为他媳妇李月娥长得太漂亮了，一见面就叫我坐立不安，我把他请进府里，好话说多了，叫他把李月娥让给我，我再给他娶几个，可是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我一怒之下才把他踢死了。哦，胡大海一笑：好小子，你挺行啊，你扶儿过来，我有要紧话告诉你。哎，侯魁站起来，来到公案桌前，往前一探身，胡大海一猫腰，从桌子底下拿出大斧子，照定侯魁的脖子，咔嚓就一斧子。也是胡大海的斧子快一点，侯魁的脖子糟了点，当时身手分离。侯魁干嘛来了？侯魁是到各县视察来了，到这之后想到里边讨好看看胡大海，没想到送死来了。侯魁一被杀，可把当差的吓坏了。哎呦，我说县太爷，你怎么把太子给劈了？这回可麻烦喽，你惹祸了。胡大海一乐：哎，这个人了，我这是整顿家规，你们不用大惊小怪的。我不但这样，还要找我那儿子侯震山算账，问问他，他怎么教育的孩子，我教训教训他。哎，好吧，你等着吧。有人把尸体裹吧裹吧弄到一边，掸扫血迹。胡大海说：去把那女的带那孩子叫出来，再拿50两银子。啊，拿银子干嘛？去，叫你拿就拿。哎，好。这阵李月娥来到了大堂，老胡说：哎，这女子仇我已经给你报了，我把侯魁杀了，哎，我听说了，只有50两银子，你拿回去过日子去吧。谢老爷，我丈夫的仇报了，钱我不要，我李月娥纵死九泉也难忘老人家的大恩大德，这样我也算对得起我死去的丈夫和孩子了。强儿，你过来。这女的拉着强儿来到胡大海近前，双膝跪倒：大老爷，我有一事相托，不知老爷能否应允？胡大海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不过从心里头挺佩服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太刚强了，挖掉一只眼睛，为了替丈夫报仇，抛头露面在大堂上告状，了不得。有话，好说，你快快起来。李月娥站起来：小夫人想将此子托付给老爷，你若喜欢，就将他收为义子，等他长大了，教他点本事，使他成为有用之人。胡大海早就爱上这个孩子了，他长得跟他一样黑呀。听李月娥这么一说，哪有不高兴的，随口答应了。那可感情好。李月娥推了一把小强：强儿， 快给爹爹磕头。这个小强也真乖，马上跪倒，甜甜的叫了一声爹爹。这一声没的胡大海不知道怎么好了，都找不着北了，伸手把孩子就抱起来了。好儿子，他光顾乐了。就这么功夫，就听到啪的一声啊，众人回头一看，李月娥一头撞在柱子上，绝气身亡。
哎呦，
胡大海这才明白，怪不得他把孩子托付给我就没想活呀，我要早想到这儿，把这女的找人看起来呀。哎，他把孩子搂在怀里，忍不住的掉了几滴眼泪。
哎，好个节烈贤德的妇人呐。当差的，准备口棺材把他埋了吧，给立个石碑，留个名，标个记，等这孩子长大了也好找个坟地，春秋扫祭，尽尽孝心，去吧。
差人们也佩服这个女子。这边把李月娥安排好之后，胡大海回到自己后屋，心想：我把侯振山的儿子给宰了，这封县也待不了了，36计走为上计呀，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上哪儿去呢？没地方再走啊。还有这个小强的，这回这孩子是我的了，就叫胡强了。儿啊，吃饱餐一顿之后，穿戴整齐，应用之物都带好了，抱着强儿往外就走。当差说：老爷您上哪儿去啊？你甭管了，你们好好看着衙门，我到霍山找侯振山算账去。哟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嗨，没准儿，您甭管了啊。我告诉侯振山来给他儿子收尸。说完认登上马，带着盔甲包和那把大斧子扬长而去，一口气就跑出100多里，离开了霍山县地界，他才放了心。战马四六步揽翻蹄儿，一边走胡大海琢磨：上哪去啊？整天这么转悠也不像话呀，干脆到襄阳城去，那个地方大，既好谋生又容易探听消息，实在找不着我的兄弟们，我还干本行，卖牛头肉。对，就这个主意，他这才一路打听奔襄阳而来。出来的时候，胡大海带了些散碎银子，饿了爷俩就找个饭馆吃顿，累了找个地方住下。孩子常问：爸爸你叫什么？我叫胡大海，我姓胡，叫大海。知道了。这一天呢，正走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小强对胡大海说：大海我渴了。
别叫大海，叫爸爸，要不人家笑话你。记住了，你以后叫胡强。
那我娘哪去了？
胡大海一听心里难过了。
哦，你娘去你姥姥家了，过几天就回来，咱们找水喝好不好？
好。爷俩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前面是个大菜园子，地里的油菜啊都开花了。他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，抱着小强走进了菜园子，找了一圈才找到一眼枯井。园子里有一个窝棚，是看园子人搭的，他领着小强钻进去一看，里边没人，在墙角呢放着半坛的水，还有个粗瓷大碗。胡大海给舀了点儿，强喝两口吧。啊，这是人家看园子人的水，不要给人家都喝了。
哎，
强儿真听话，喝了两口就放下。爷俩出了菜园子，上了马又往前走，前面是一座高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上野花芳香，蝴蝶好看极了。小胡强住在县城里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山，这么好的景，闹着下来玩玩。胡大海抬头看看天色，太阳偏西了，就对胡强说：
强，咱们还得快走，天一黑找不着村子，往哪儿住啊？
小胡强一听不让他下马玩，就咧着嘴要哭。胡大海就怕这个， 他想孩子没爹没娘怪可怜的，我可不能委屈了他，一路上总哄着小强。这会儿见小强要哭，他带住战马，行了，别哭别哭，咱们下马玩一玩。就这样把小强抱下马。小胡强在山坡上，哎呀，又是跳又是打滚，胡大海蹲在一旁看着高兴，打心眼里喜欢小胡强。这孩子长得悠和悠和，高高鼻梁，眼睛有点抠了着，显得眼睛特别大好看。这孩子长得是像我。强啊，这回你跟爹爹到襄阳去，要找不着你四叔，咱们爷俩还拾起老行当，煮牛头肉卖。你在前边吆喝牛头肉，我在后边背着肉箱子跟着，那才带劲呢，好不好？
好，牛头肉。
嗯，就这么功夫，小胡强用手一指，
爹，你就马上那边去了。
胡大海一扭头，可不是吗？那匹大肚子蝈蝈驹啊，已经走出老远了，他赶紧跑过去追马。等他牵着马再回到山坡前一看呢，哟，孩子没了。他还以为是小胡强跟他闹着玩藏起来，赶紧喊胡强别闹，天又黑了，快走吧。胡强连喊数声无人答应，这回他可真有点着急了。
强啊，你上哪去了？
正喊呢，猛然瞧见对面山上一只猛虎叼着胡强正跑呢。
哎呀，畜生，把孩子给我留下。
胡大海急忙上马，随后就追。这匹马老虎一看有人追来，就一纵一跳的加快了脚步，三蹿两蹦三绕两绕，把老虎啊绕懵了。他站住一看，哪有什么老虎影子，胡强也踪迹皆无。
哎呀，胡强啊，你上哪去了？你可把我害苦了，我把你坑喽！
胡大海心像刀剜的一样，眼泪巴嗒巴嗒往下滚呐，咧着大嘴哭啊！咱爷俩一见面就投缘，只说从今往后咱们相依为命。不料想我把你害了，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呢？我可怎么活呀，我强儿！胡大海哭得可怪可怜的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要这么说，胡强是让老虎吃了？不行，我还得找着。胡大海哭着翻过一座山岭，登上另座山找胡强。哪知道他来到另座山头，突然就听山脚下刀咚咚咚刀刀炮声响，杀呀拿呀咕噜噜噜，杀声四起，鼓响如雷。老胡擦干眼泪，也顾不得哭小强，他催马到山顶上居高临下一看，好嘛，山下已经摆开战场，一边是元朝的官兵，官兵官将人山人海，一个个盔甲鲜明，另一方却像过路之人，有几辆车马，有一帮老百姓模样的人护着车，车的前边有两个人正在大战，一个骑在马上顶盔挂甲，手中青刀，很是凶猛，另一个扎金剑袖，胯下无马，手擎宝剑，眼看着吃了败仗。他仔细一看呢，这人这么眼熟呢，哎呦，这不是我四弟朱元璋吗？不由得心中着急，想找个道下去惊一阵。一瞧他站这山呢，原来是一条很长的岭子，对面也是一条山岭，足有五里地长，下边是大山沟。这个地方离下边倒不算太高，可是挺陡，老胡想怎么下去，正在着急，只听嘡啷一声，朱元璋的宝剑让人家磕飞了。胡大海不由自主的两条腿一夹，这匹马，这匹大肚子蝈蝈驹不知主人的意思，噌的一下往前一窜，可坏喽，再也收不住蹄了，呼的一声就飞了下去。胡大海一想，得，这回算完了，非摔死不可哟。不管怎么样，在临死之前也得助我兄弟一阵。他这才大喊一声：“呀，呆，四弟，不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毛家来了。” 就这一嗓子把陈世德吓得把刀收回来了，连连后退。只见空中这位英雄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战马腾空而降。不过他并没有落到陈世德的马前，而是落在了官军的队伍中间。官兵们排列的又挺密，这一下当兵的被踩死的被砸倒了好几个，因为有人在地下垫着，所以老胡连人带马都安然无事。这匹大肚子蝈蝈驹打了个前抢，胡大海这阵反应挺快，用斧钻一点地，没份劲儿，蹭，这匹马站起来了。他撒马冲向敌群，直奔朱元璋。朱元璋一看二哥来了，非常高兴啊，二哥耶，可想死小弟了，你怎么来的？嗨，一言难尽，四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二哥呀，小弟打擂踢死了陈野先的四儿子陈世仓，现在他们兵围真武顶，没办法，我跑出来了，我们烦了。好啊，就应该这么干，一会儿我到前边拿陈世德打散官军，咱们就奔渔桥镇。说着一颗凳催马来会陈世德。你别看胡大海能耐不怎么样，可是长得挺唬人呐，要是从天而降，真把陈世德给吓住。吩咐三军撤出山口，几路人马都往飞虎峪集中捉拿朱元璋。